至高者。好，第八篇第一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哇，这个诗篇啊，我很喜欢，我想也算是熟悉的一个诗篇啊。通常在讲神创造的奇妙，在讲神创造奇妙的同时，单单在第二节里面，居然有三个我们觉得怎么会在创造世界有的东西，敌人、仇敌、报仇的。耶和华有敌人，耶和华有仇敌，有人要对耶和华报仇，当然不是耶和华曾经伤害他们，而是耶和华曾经惩治他们，他们不听还要报仇，或者他们要夺取上帝的荣耀而成为耶和华的敌人。他们不服耶和华的带领和审判，而觉得耶和华做的是仇恨的，他们要报仇。所以第八篇不只是在讲神的创造，就在神创造以后人的堕落，不仅讲人的堕落，也讲到人的拯救。好，我们先讲这个创造。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会不断的看到名这个字在新约旧约里面很重要，名如其人，名如其实。耶和华的名就是代表耶和华自己，所以奉主的名做事就是靠主自己做事，高举主的名就是高举主自己，只是讲名还有那种宣扬的意味，让人知道的意味。主，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就是主啊，你的作为在全地何其美，你在每全地所做的每件事何其美丽。我们都要一再讲这件事情啊，各位，上帝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帝在做的，所以也没有一件事不是美好的。那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十字架，这是最丑恶的一件事，上帝的儿子被人钉死了，可是显出上帝最大的慈爱和能力。我们不因为他美丽的作为而否认了魔鬼丑恶的攻击，我们也不因为魔鬼丑恶的攻击和人的愚昧否定了神仍然在这其中显出他的智慧和美丽。耶和华我们的主，就是我们如果讲的仔细一点，他不是只讲耶和华，他讲耶和华我们的主，你是奴隶耶，奴隶怎么敢批评主人的作为呢？对，我们常常批评，我们觉得主人做的并不好，但是这种狂妄自大，没有信心。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我们不仅顺服你，而且我们赞美你，你在遍地，当然我们不只是限于空间，也把时间，你在遍时，你从亘古到永久，你从东到西，你从信友堂到我家，你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今天，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美的，你所做的是美的，你所做的事就显出你作为的奇妙，人就会称颂你的名，所以说你的名是美的。你的名是美的，就是你自己是美的，你要因着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这个基督教神学有很多地方都有那种 paradoxical 的吊诡的地方哈。一方面我们很强调创造者和受造物是绝对不同的，有个神学家范蒂尔上课的时候常常喜欢画一条线， Francis Schaeffer 也是这样画一条线分开，受造物在底下，造物主在上面，这中间有一个绝对不能跨过的鸿沟，绝不能跨过，受造物是受造物，造物主是造物主，所以我们绝对不以别神代替耶和华。那位真神不是天，不是我们所说的天，不是我们所说的光，光和天有的时候形容上帝，但是那都是受造物，不是我们的儿女，不是我们的父母，不是金钱，这些不是妈祖，那些都是受造物。再美丽的山川大河，我也曾经看过哈，有人啊，有些异教看起来很感动的，看到那个巨大的山，包括在尼泊尔那边的民族看到那个巨大的山，就对那个山喊话了。有的时候你在诗篇看到类似的话，就对那个山，把那个山当作他神，你太伟大了，原谅我在呼喊你，看了很 很感动，但这是一种亵渎。你不是向山喊的，山不是上帝，海浪非常的汹涌，海浪不是上帝，那都是受造物。好，从一方面，我们受造物和造物者有绝对不可划过的鸿沟，所有的荣耀、全能、智慧都归给造物主。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越可以在受造物最小的草履虫、最小的原子分子里面看到上帝的作为，看到上帝的名，甚至看到上帝。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是看不见的上帝，但是你又是处处可见的上帝。各位，这个是一个 很好的神学，这是很多神学家都会这样讲的。我们有信心的人，你今天打开眼睛，你闭起眼睛，你都看到上帝。你没有信心的人，复活的耶稣站在你面前，道成肉身的婴孩在你面前，你都不去信他。你的约翰福音也讲，那个瞎，他会审判到这个世界，看得见的人看不到他。那我们希望有信心，你的名在全地，你的作为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这是一个对比的。从这里来看，全地和天是一样的，美和荣耀是一样的。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地，你将你的名彰显于天，一样的，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世上万有天地之间，万有的万物中间看到上帝的智慧和荣耀。这里你想到罗马书第一章，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一直到今天哦，堕落的世界里面仍然是这样子的。好，但是第二节讲的也非常好啊，但是我们是罪恶堕落的世界，罪恶堕落的人，不断的有仇敌盗用上帝的荣耀，不断的有仇敌亏缺上帝的荣耀。什么叫盗用上帝的荣耀？就是 pirating 啊，就是盗版啊。这个是上帝做的，我抄袭，以抄袭当创作，说这是我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常常这样，尤其你觉得你写了一篇好文章，你讲了一篇好道，你养育了一个好的家，你开了一个好的公司，世人不都很得意吗？我们不都常常会为自己的成就得意吗？那个你就是上帝的仇敌，你偷了他的荣耀。那么你偷了他的荣耀，上帝要把他的荣耀拿回来的，就是上帝要让人也让你看到，其实你不能做任何的事，你也没有做任何的事。上帝要废掉你的武功，对骄傲的人来讲，包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么仇敌一个是偷取上帝的荣耀，明明是上帝，我们说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是亏缺上帝的荣耀 ，vandalism 就是破坏者。我们把这个地球污染了，我们把山川大河污染了，我们把那美好的东西破坏了，我们羞辱上帝的名，我们羞辱自己的身体。我们的身体应该荣耀上帝，我们用来做色情的工作，做骄傲的工作，我们也用这个来，我们也用这个来满足自己。各位，我们充满了亏缺上帝荣耀、羞辱上帝荣耀的地方。各位，包括你没有好好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包括你没有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包括你没有好好利用你的时间。我们应当保守看顾惜你的身体、你的心灵、你的时间，这都是上帝的荣耀。那我们成了上帝的敌人，那这个世界上魔鬼也是上帝的敌人，就常常觉得自己可以建造能力，自己可以建造伟大的丰功伟业。各位，我现在是关在门里，在我们讲这话，你拿出去，每个人都把我讲的真是当着胡说八道。你问这个世界上的这些名人，那个幸福杂志的头500家的那些老板，除非他是基督徒，否则甚至是基督徒，又有几个人会真的说，哦，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工作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自大，所以神就不断的第一个就把那个自大人的膀臂要打断，然后就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当然 不幸的是，当他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以后，婴孩和吃奶的也可能变成他的仇敌。是，我靠我自己的力量做了这个事。基督徒教会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先有很谦卑的心，像婴孩和吃奶的，主啊，我真是没有能力，主，我真是很糟糕，求主帮助，主就怜悯恩待了，还要主怜悯恩待了，好，我们就开始自大了，我们就变成神的仇敌了，那神就要另外再兴起婴孩和吃奶的。以赛亚书29:14，所以我在这百姓中要行奇妙又奇妙的事，就是他们智慧人的智慧必然消灭，聪明人的聪明必然隐藏，然后祸灾那些向耶和华深藏谋略的人，他们把事情颠倒了。各位，祸灾，你如果以为你是一个摇匠，你就有祸了。你们把事情颠倒了，岂可看摇匠如泥吗？被制作的物岂可论制作物的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创造的物论创造物主说他没有聪明。哦，最聪明的这些人，像 DNA 的这个发现者 Watson， 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吧。 Watson 和 Crick 这两个人都非常聪明，聪明绝顶。那我看这些东西都有一个很遗憾的东西，我看到他们怎么失去他的信仰。常常小的时候 Watson 是信靠上帝的，家庭里失去他信仰。他聪不聪明？他够聪明了。那他是诺贝尔奖里面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是很聪明，但他没有神，他没有制作我，这个世界就自然发生的。那我们也会抱怨，我们没有挖神那么聪明，我们有时候狂妄比他还大。他没有聪明，被创造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一方面抱怨上帝你造我没有造好，一方面抱怨上帝你造别人没有造好，这个都是自大。当然我们也常常会做这种事，我们要求神赦免。那这个经文就保罗引在哥林多前书1了，就是1的从20开始，神叫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了，甚至从19开始，18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得救的人为神的大能。灭亡人就是神的仇敌，他一直不把荣耀归给上帝，他一直觉得人自己有能力，他一直觉得我们人不需要上帝。第2一直在讲十字架道理，消极的要灭绝这些仇敌和报仇的，要他闭口无言。新约的时候我们当然也知道这个话，耶稣也引过马太福音11:25，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聪明通达就是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强取了神的荣耀的人。婴孩当然不是指小孩子，婴孩就是自己知道，当然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不断的知道，越深越来越深的知道，我哪有什么东西，我赤身来到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聪明智慧能力上帝赐给我的。不是上帝故意要叫婴孩看到，叫聪明的人看不到，而是聪明人的骄傲让他看不到，婴孩的自己知道什么没有而看到了。事实上我们刚刚讲到约翰福音，那是约翰福音第9章还是第10章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他看到了，他看到了一个很好的真理，而那些看到人通通都没有看到。另外在马太福音21:16，当耶稣在殿里行了神迹以后，他们有人称荣耀给小孩子，归荣耀给上帝，那些上帝的仇敌就发怒了，又恼怒了哈。你有没有听到这些人在喊什么？他们在喊何塞纳，他们把你当神啊。耶稣说，对啊，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没有念过吗？各位，婴孩吃奶的，甚至耶稣说如果受造物不颂赞他的话，石头都会来颂赞。 你从石头完成了，石头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那些自以为是、自以为大、躲避上帝的全能、反抗上帝全能的人闭口无言，没话讲。当然闭口无言可以讲的最轻是没话讲，讲重点就是他们死亡，不能再讲话了。第三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这当然都是非常生动的拟人化的写法。神并没有指头，它是灵，神也并没有把月亮摆在某个地方，那是拟人化的写法。当然你都可以去想象了，神如何把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的摆到天上。这我想也跟旧时候的古老时候的人呢，我们今天孩子也会一样有这想法。你们以前有没有这样想法？小时候看天上星星，星星怎么没掉下来？因为上帝把摆得很好，掉不下来。星星会掉下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写法啊。当然启示录里是讲的比较多一点啊。星星掉下来，那当然是形容的说法，星星不可能掉下来，那是指上帝作为会非常奇妙，上帝让万物行按着他的旨意运行，上帝也会把这个旧有的世界废掉，包括让星星掉下来都有可能。人算什么？你摆设了这些东西，我观看这些，然后说第四节，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世人直接翻译就是人子。人算什么？人的儿女算什么？你居然去顾念他。我想要把这个经文跟前面的连在一起讲吧。这个神造了一个非常奇妙美妙的世界，他在第一节有讲，第三节也有讲，这个非常美妙奇妙的世界神造，似乎就只有一个意思，就是要让人活在一个非常丰富、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环境。你这样照顾他，可是他怎么样？他在反抗，他在禁酒不吃吃罚酒，他在夺取上帝的荣耀，他在嫌上帝造的不好。人算什么？人是这样的渺小，你居然把这样多的荣耀给他，把这样的美好给他。如果我们看创造创世纪，我们也知道啊，创世纪就是上帝的创造，创造最后就是亚当，亚当创造就是两个目的，一个就是要管理这一切，一个就是享受这一切，管理中享受，享受中管理，越享受把它管理的越好，越管理越能够享受。总之神真的造了一个世界，让我们人白白的就在那里享受。各位，这一点也是现在的包括佛教徒或者无神论的神学家无神论的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不相信的。这个我们讲哈，在传统的讲法叫 teleological telos， 就是TELE 哈，这个是目标的意思，就是目的论，上帝造万物有他的目的，那个目的两个，终极的就是荣耀上帝自己。那么这中间有个过程的，就是叫人在其中享受，叫人在其中管理。现在有的讲环保，尤其受佛教影响，就是万物都一样，我们之所以保护万物，因为万物跟人一样，人并没有更高的价值，这点我们不能同意。我们相信神的确把万物造的是要人来享受，要人来管理的。人比万物有价值，人比东西有价值，人比这个生物植物有价值。我们之所以要让这些东西能够保护的好，是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责任，我们保护的好，因为这些对人有帮助。那人算什么？人在宇宙中是这么渺小。当然你大概也知道这个诗篇是，我忘记是阿波罗第几号美国那个太空人登陆月球的时候，还是在地球轨道中航行的时候，说了这念了这一篇诗篇。人算什么？太渺小了，太渺小，上帝给他这么奇妙的尊贵和荣耀哈。叫他在其中有这么多的享受。第五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我们在创世纪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天使是什么时候受造的。那么我们知道天使一定是受造物，在传统的神学里面讲到说，我们人在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只比天使要差，那么天使的能力要更大，荣耀要更大，但是我们人也从一个角度来比他还大，就是圣经上有讲到说，神没有救拔天使，神却救拔了我们。总之我们的能力的确比天使小，但是神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神提升我们。什么是荣耀尊贵为冠冕呢？什么是神给人的眷顾呢？就是六七八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这里你已经可以回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了，人受造以后并不是呆板的在那里没有做事，人受造以后就在管理这美丽的伊甸园，美丽的世界。神受造以后，人受造以后不仅在管理这些，人也在享受这些。人眼所看到的，你记得那个不仅是植物动物，天上星星的美丽，你也记得伊甸园的那四条河吗？那附近的四条河，河好几条河都有讲到那些贵重的那些矿物。哎呀，我们看到的真是美好，神真是让我们琳琅满目的享受。我们也需要管理，我们也需要享受，我们有极重的责任要做，我们也有极大的丰富去享受，这两个缺一不可。我们一般人讨厌工作，甚至有人想到将来在天上就不要再工作。各位，工作在堕落前和拯救后都需要的，工作不是咒诅，工作要汗流满面那是咒诅，工作变很痛苦那是咒诅，工作不是痛苦的。让我们想到神给我们的尊贵也是管理，这一点我也觉得我们的青少年，我们的年轻人，这错误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些中年人造成的，实在是害了他们。我们让他们觉得人的尊贵，人的蒙福就是不要管理，你看他的卧室就知道，对不对？他的书桌就知道。哎，我们的孩子就是给他们享受嘛，要什么给他们什么。各位，那个实在没有达到上帝造人的目的。不仅是神让我们享受这些，神给我们尊贵荣耀，也是我们把这些管理的好啊。各位，好好的管理你的时间，管理你的儿女，管理你的身体，管理你的饮食，管理你的起居。我并不是一个希望我们都是海军陆战队一样很死板，我也不觉得那就是管理的很好，那可能很僵，刻板很僵化。但是求主让我们把他的原子，包括我们这个身体，管理的真是能结出各样的果子。这个管理上帝所造的是一个荣耀，因为上帝当然可以用他自己的全能来管理。事实上我们能管理的好也是靠他的全能，这是希伯来书第一章讲，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是上帝的确是借着我们这些有他形象的人来管理，上帝很少，几乎没有直接来涉入这个世界的管理。如果有的时候，通常我们讲那就是神迹，就是直接的来做一些事情，而不透过其他东西。譬如说水变成酒，水要变成酒，通常我们需要加上，不管是用米或者用葡萄或者什么东西，借着发酵，借着时间，水变成酒。那么神在耶稣在那个时候用很快的方式让那个化学产生变化，就让这个那个水直接就成为酒了。那个是直接的一个介入，上帝可以随时做这样的工作，但上帝把这个工作给了人，人来管理这一切，让水也成为酒。我们人不也做这个事吗？只是时间要长得多，而且米酒那么贵哈。好，第二节哈，你因敌人的缘故建立了能力。那么为什么因为敌人的缘故呢？为什么要为敌人做什么好事呢？为什么要为敌人建立能力？哈，这个我举一个例子哈。各位，我今天奋发图强，好好读书，可以是为我父母的缘故，或者为我老师的缘故，为我朋友的缘故，因为他们栽培我，他们花了很多的精神力气，他们很爱我，我也很爱他们，所以我就为了老师的缘故，为了父母的缘故，我非常努力的在那里读书。但是我也可以为了 敌人的缘故，有人在那里侮辱我说，哇，你这个家伙好像苏秦一样，嫂嫂看不起他，我为了敌人的缘故，我奋发努力来读书，我就要搞出一番事业来给你看。当然这样的比喻用在上帝身上有点不对，就是上帝没有那种情绪，没有那种做给你看情绪，但是上帝的确要建立他荣耀。如果这些敌人不承认他的荣耀的时候，他要两件事，一个就是要打击敌人，另外一个就是要让敌人看到，你知不知道这些事情通通都是我可以借着最微小的人来做，根本不需要你来做啊！这个是因着敌人的缘故，不是要敌人得到造就，而是要敌人闭口无言。好，我们回到那个第六七八节哈，派他管理万物，使你手所造的啊，管理你手所造的，就是一切的牛羊。这个呢，当然是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28节那里就有讲的，人在这个伊甸园里面，人在这个受造的世界就要管理这些，而且要把它管理的好。好，那人什么时候管理的好？这篇诗篇什么时候应验了？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四节，特别是四节到第八节，在希伯来书第二章6到8节引过，哥林多前书15章27节那里也引过，就是说这个诗篇呢是前乎创世纪后应耶稣的。这个那个人子那个人算什么，前乎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的子孙，可是亚当夏娃和亚当夏娃子孙没有得到，没有应验这个四到八节，因为我们离开了上帝，远离了上帝，所以我们没有好好管理这个世界，我们把神所赐给我们荣耀冠冕把它羞辱了，我们不仅比天使小一点，我们根本堕落了，我们把神的眷顾这个把它不管了，而且我们把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伤害、都破坏，我们污染了大自然，我们没有管理好，而且万物也因为我们背逆了上帝，万物也都不服我们万物都不服我们。在传统神学讲到说，当万物受造的时候，一切都是良善，都是美好，都荣耀上帝，而且是彼此会造就，而且会造就人的。所以那个时候蚊子不会叮人的，那个时候滤过性病毒不会伤人，也许跟现在的那些酵母菌一样是好的，不是也许，一定的，就跟以赛亚书讲，将来在新天新地那些毒蛇猛兽通通都不会伤人，不会害物的。那么因为人背逆了上帝，所以万物也背逆了人，所以我们今天也很辛苦，我们有这么多的战争要打，魔鬼和魔鬼的差役。那么当主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成就了以后，这个经文就实现在耶稣和信靠耶稣的儿女的身上。那所以那个你呢，既是指人也是指耶稣。那么不过他特别讲耶稣，这个是在救恩历史中的耶稣，并不是指在没有创造世界以前的耶稣，也就是说就耶稣的神性来讲，他从来没有经过这些什么被高举啊，因为耶稣从来，圣子从来就跟圣父是一样同荣同尊的。但是就这个救恩历史中的时候，耶稣的确曾经降卑，然后因为他顺服上帝，上帝再把他高举。那么顺服要顺服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两个地方都同样讲一件事，就是死。耶稣必须顺服到死，那么神把他升为至高，他才有这种权柄去管理。那么特别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都是这样讲哈，就是那个不是在讲耶稣的而已，也在讲我们人。那么譬如说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讲到说第十节，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去，进荣耀里去。然后后面说使人成圣的和得以成圣的都为一，然后说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那表示什么？那表示说我们这些人也要有耶稣一样的荣耀，我们也一样要有那些，我们也要成圣，我们也甚至成为耶稣的兄弟。也就是什么？我们也要来管理，我们要来管理万物，达成上帝原来创造亚当夏娃要达成的目的。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达成的，因为我们堕落，但是靠着耶稣的拯救我们就可以达到。但是有了耶稣的拯救， 要行出来的时候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走这个耶稣一样的道路。什么样的道路？因所受的死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你要顺服，顺服到死。你要让耶稣替你死，你也要像耶稣那样的顺服，那么就有这样的权柄，就有这样的能力活出来。这个是十字架道理，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也是讲那些，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切要靠着主来生活，使我们所受的这些苦，受的这些苦，甚至苦到要死，能够产生一个正面的结果，就是万物都会服我们。如今还没有看到，但是越是效法主的死，越是接受主的死，我们就越会有这样的能力。这篇诗篇不仅在讲创造，不仅在讲管理，不仅在讲过去的历史，不仅在讲亚当夏娃原来要有的使命，也在预言耶稣所要做的事，也在勉励我们这些已经接受了耶稣的儿女要效法。你这样才能够管理万物。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上帝的名被人称颂，上帝的作为被人肯定，上帝的作为在上帝的名身上显出来，那个名是指人民的名，这个名名字的名要永美，人民的那个名要彰显出来，就是上帝的百姓荣耀了上帝，使上帝的名被称颂。这个经文呢，可以看罗马书第十五章从第九节开始，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所以在外邦中要歌颂主，万民要歌颂主。外邦人是谁？就是充斥了整个宇宙的，充斥整个地球上的每个基督徒。我们信靠了上帝，我们如果在沙漠，我们如果在地极，我们在天涯海角，我们在被劫的飞机上，我们在被撞的大楼里面，我们在舒服和得意失败的地方，我们荣耀我们的上帝，我们就在那个地方把上帝的名荣耀出来了。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第一节讲的可以是上帝创造和管理的美，第九节所讲的那美是神的儿女，我们这些外邦人信靠了上帝所彰显出来的美。